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5月2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因建造他的教会而得尊荣，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三节。如果人们有耳，万物中皆有音乐，这个世界不过是众多天体的回声，天堂里永远在歌唱，在神的宝座前，天使与蒙救赎的圣徒颂扬他的名。这个世界也在歌唱，有时候是轰隆的雷鸣、翻腾的海浪和飞泻的瀑布所发出的大声响，以及牛群低鸣的声音，有时候则是万物在寂静中所散发的庄严和谐，在静默之中赞美神。这就是高山仰望天空时，在寂静中所喷涌出来的那首歌。有时候会用云雾的翅膀遮住他的脸庞，有时候则在造物主面前露出雪白的额头，反射他的阳光，感激地回谢神赐下使他变得闪耀的光芒，也使他得到快乐。虽然作为孤独的旁观者，却能以雄伟的姿态俯视着欢笑的山谷。天地间的曲调是一致的，在天堂他们歌唱，愿耶和华被高举，愿他的名永被称颂。而大地也同样唱着，耶和华，你的作为何等伟大，愿荣耀归于你。因此，如果神的教会，这位永生上帝的殿宇，竟然会没有歌声，那将是何等奇怪的现象啊！然而感谢神，这种现象并不存在，因为他们昼夜都在他的殿中赞美他。正如天上群星不断地运行在赞美他，地上的伟人明星、基督的众教会也在不断地向他献上颂歌。今日在这圣殿中，有千千万万的声音在高呼他的名。当今天的太阳落下，新的阳光又将在另一片土地升起，在那里仍有苏醒的基督徒将开始继续赞美，以便接续我们刚刚结束的敬拜。而明天，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周，我们将在清晨起床时赞美他，也要在夜晚入睡前赞美他。我们可以用这个美好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当此地的赞美被黑暗笼罩时，已经有另一个赞美在别处初升的阳光下继续闪耀了。请注意，教会的乐声和天地的曲调是多么一致啊！伟大的神啊，愿你被尊崇。这不正是所有在地上蒙救赎的人，他们共同的诗歌吗？ 当我们歌唱时，这不是我们呼喊何塞纳和哈利路亚的时候唯一的负担吗？愿荣耀归于那活着坐在宝座上的，直到永永远远。现在，今天的经文正是这首颂歌当中的一个音符。愿神帮助我，也帮助你们，大家能够理解。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我们都知道，在这里所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经文的前面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这个称号一直是用来指称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经文接着说，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今天我们要先来思想圣殿，也就是基督的教会。接着我们要来思想他的建造者，也就是耶稣，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然后我们将稍停片刻来赞叹他的荣耀，并担负尊荣。最后，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将尝试将今天的主题当中汲取一些实际的应用。首先，第一点，圣殿。圣殿就是神的教会。在这里，让我先提出，当我使用神的教会这个词的时候，我所指的与有时候人们所理解的含义非常不同。许多英格兰教会的信徒通常会使用教会这个词来特别指称主教、副主教、教区牧师、助理牧师等等，这些人都被称之为教会。而成为任何集会团体牧养者的年轻牧师就被称为进入了教会。然而我认为这种用法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绝对不会认同任何福音的传道人就能够构成教会。如果说到军队，必定是整体的士兵才能够构成军队。虽然军官可能会被优先提到，但是普通士兵以及最高将领都同样是构成军队的一部分。在神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是由所有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只要是任何一群基督徒因着神圣的团契而聚集在一起，为了领受神的圣礼，传讲神的真理，他们就是一间教会。而所有这些地方性的教会集合起来也是个大教会。实际上，所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真正信徒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普世使徒教会。这个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是阴间的权势所无法胜过的。因此，当我在任何时候提到教会时，请不要以为我是在指称坎特伯里大主教、伦敦主教或者其他20几位重要的高级神职人员和其他所有的传道人。我也不是在指称浸信会或其他教派的执事、长老或者牧师。我所指的乃是所有忠心的、真实的爱主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是他们构成了这么一个普世的教会。这个教会本身与自己有所交通，不总是在于外在的标志上，而总是在于内在的恩典里。这个教会是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是被圣灵所呼召的，是因神的恩典而得以保守的，并且最终将要被聚集起来，成为天上头生的教会，他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天上。那么，为什么教会被称为神的圣殿，而基督被说是他的建造者呢？ 为什么教堂被称为圣殿呢？我很简短地回答，因为圣殿是神特别居住的地方。确实，神并不会完全地居住在由人手所建造的圣殿里，像是所罗门在锡安山上所建造的圣殿。但是在特别的意义上，无限威严的君王的确在那里拥有其会幕和居所。在遮印的基路伯的翅膀之间，确实闪耀着 Shekinah 谢基纳的闪亮光芒。这正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特殊同在的象征、显现与证明。神的确是无所不在的，无论是在最高的天际还是在最深的阴间，他都存在。然而他特别居住在他的圣殿里，因此当他的子民在祷告时，他吩咐要转向圣殿的方向，就像但以理在自己房间对着朝向耶路撒冷的窗户祷告一样。如今神的圣殿就是教会。如果你要寻找神，他就住在每一个山顶上与峡谷里，在受造界当中他无所不在。但是如果你想要他特别的显现，如果你想要知道至高者会幕的隐秘处，也就是神性的内室，那么你就必须前往真正信徒的教会，因为就在这里他会显明他持续的住所，他会住在那些谦卑、痛悔并且敬畏他话语之人的心中。我再说一次，圣殿是最能清楚显现神的地方。想要最清楚地看见神的人，就必须到他的圣殿里去看他。我再重复，人在到处都可以发现神。如果你站在加密山顶并且眺望大海，看见了海上所有的船只，海中还有他所造的利维坦巨兽，你就能够在他的大能里发现神的存在。如果你站在同一山顶转眼眺望耶斯列平原，你也能够在溪边吃草的每一只羊和每一根青草里看见神。但是若你要看见他显现，不是在巴山，也不是在黑门，更不是在塔伯，而是在锡安山，因为主耶和华喜爱在那里显现他自己。同样的，他也会在他的教会中显现。人可以在教会当中看见神的显现，在他的帮助、他的力量、他的教师、他的引导、他的救助者和他的圣灵当中看见神。在神圣的团契中，在擘饼和倒酒的仪式里，在洗礼之中，当信徒受浸归入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在不断宣扬耶稣伟大救赎的宣告中，在高举十字架的时候，在尊崇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时，在传讲神的盟约时，在宣告神的恩典时，神就会被看见。他的圣名在这里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明白清晰，因此他的教会才被称为他的圣殿。哦，基督徒啊，你们知道这一点，因为神就住在你们中间，并与你们同行。你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你们里面。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可以与神同行是你们的特权，令人欣喜。他向你们显现自己，正如他不会向世人显现一样。他会带领你们进入他的内室，向你们彰显他的爱。雅歌只在你们中间被吟唱，别处没有，因为它并不是世界的流行歌，而是内室的十四行诗、酒府的歌曲、筵席的音乐。你们明白这一点，因为你们已经与基督有了亲密的认识。 你们已经懂得将头靠在他的胸怀上，你们已经被教导要洞察他的内心，并且看见他永远都对你有爱的思念。你们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更加明白，成为永生神的圣殿是什么意思。再者，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教会就像圣殿一样是一个敬拜的场所，那么我们就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用圣殿这个字来形容教会的原因了。神曾颁布一条律法，规定除了在耶路撒冷他的圣殿中的一座祭坛之外，不得向他献上任何祭品。这条律法一直沿用至今，但只有基督的教会才能够向他献上蒙其悦纳的侍奉。唯有相信基督的人才能够献上神所悦纳的诗歌、祷告和赞美。若是没有基督在你的心里，无论你参与何种仪式，你都使那个仪式失去了意义，并且亵渎了他，因为你在其中并没有荣耀神。有两个人一同上圣殿祷告，其中一个是信徒，而另外一个不是。非信徒或许天生能言善辩，口齿伶俐，但是他的祷告在神的眼中却是可憎的。而那位真的信徒，即使只能够发出最微弱的言辞祷告，坐在宝座上的神却是乐意垂听。有两个人一同来到主的桌前，其中一个人喜爱圣礼的外在仪式，并且迷信地崇敬他，但他并不认识基督。另一个人则是相信耶稣，并且明白如何领受他的身体与宝血，成为真正配得加入圣餐仪式的参与者。那么神就在这位信徒的领受当中得着荣耀，而圣礼仪式也在另一个不信者的行为当中蒙羞了。有两个人一同来接受洗礼，其中一个人爱主，相信他的名，并且信靠他，他受了洗，荣耀了基督。而另一个人或许是个没有意识的婴儿，他还不能拥有信心，或是还没有信心，那么他就羞辱了神，也羞辱了这项圣礼，因为他胆敢贸然接触他。当他还不是教会的一员时，就没有权利向主我们的神献上祷告与赞美的祭物。只有一座真正的祭坛，那就是基督，也只有一群真正的祭司，那就是神的教会，也就是那些从世界中被拣选出来，穿上白衣，在神的祭坛前侍奉他的人。而凡是假装敬拜神的人，并未按着正确的方式来敬拜他，他的贡品就像该隐的祭物，神不会看重他的献祭，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并不在乎是谁做了某一件圣礼仪式，除非他相信，否则他就无法赢得神的喜悦，他的献祭也不会被神接受。我已经指出了为什么教会被称为圣殿的原因，正如圣殿只有一座一样，教会也只有一个，那个教会就是他的圣所，是神居住的地方。在这里，神接受崇拜，赞美的颂歌每天都会响起，而且祷告的香气不断地升起，在神的面前蒙悦纳。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在今天经文的第二个部分，有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基督是这个教会的唯一建造者。现在，我需要将基督建造教会与所罗门建造第一座圣殿来做个比较。当所罗门要建造圣殿的时候， 他首先要做的是寻求有关建造模型的指示。所罗门非常有智慧，但我不认为他自己是建筑师。主曾向摩西显示过旧会幕的样式，无疑的，神也向所罗门显示了圣殿的样式。因此，圣殿的柱子、屋顶和地板都是由神所命定的，并且每一个细节都已经在天国里确定了。而基督耶稣在这方面并非所罗门，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是万有之神，永远受到赞美，而他自己也就是建筑师。基督已经为他的教会制定了计划。你们和我可能为建立教会做了很多的计划，长老派教会做他们的建造计划做得极为精确，他们会将长老放在每一个角落，而他们的教务评议会就是最大的根基。借由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主教派圣公会也建造自己的圣殿，他们会在门柱的地方设置主教，并安排一个祭司来关上大门。他们会按照克兰莫总主教在山上所建的模型样式来建造，假如他曾经到山上见过的话。而我们这些纪律更为严格、风格更为简单的人，必须始终按照会众的秩序来建立基督的教会，也就是每个会众都是独特而独立的，由他们自己的主教、执事和长老来管理。但是请注意啊，基督并不关注我们的教会治理方式，因为基督的教会有一部分就像是圣公会，看起来好像是英格兰国教会的主教所命令规范过的，另一部分又像长老会，还有一部分像浸信会，另一些则像公理教会。所有这些不同风格的建筑被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巧妙地融合，成为一个宏伟的结构，它被称为基督的圣殿、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基督必须是自己的建筑师，他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他真理的不同要点。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不同的教派是被有意设立的，为的是要阐述不同的真理。我们当中有些弟兄或许立场高了一些，但是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够彰显那崇高而古老的主权恩典真理。另一方面，也有些人的立场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们能够非常清晰地说明关于人的责任的伟大真实教义。因此，如果只有一种形式的基督教存在，那么以上这两个真理就可能被忽略，不是前者就是后者。但如今这两种真理都被显明出来了，由神的子民的不同教派分别来彰显，使他们都熠熠生辉，而这些教派都是神所拣选并且视为宝贵的。神不许我说出任何会助长他人错误的话，然而神的子民即使在错误中，他们仍然是宝贵的人。即使他们看似陶土瓦罐，是陶匠手中的作品，他们仍然可以与精美的金子相比。因此请放心，即使要借由他教会的分裂，主仍有他深远的计划要成就。我们绝不能干涉基督所持的理由，也不能干涉他的建筑风格。圣殿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耶稣基督指定的，就应该安置在他原来的位置，即使是那些最被忽略的和最被藐视的，都是被基督放在各自的位置上。没有一块香柏木板、一片擦亮的尖顶 不是在那永恒的恩典盟约中被预见并做好安排的。这是全能的建筑师基督为建造他赞美的圣殿所绘制的伟大计划。因此，基督是那位唯一的建筑师，并且他将承担荣耀，因为他设计了这座建筑。你还记得当所罗门要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座适合他建造的地方，也就是摩利亚山。这座山顶还不够宽阔，因此他不得不扩展它，才能够有空间盖出那座美丽的圣殿，成为全地的欣喜。而当耶稣基督来建造他的圣殿时，他发现没有一座适合建造的山。他在我们的本性当中找不到这样的山，因此他必须要在他自己的本性中寻找，而且能够建造他的教会在那座山，也就是他自己永远不变的情感，他自己强烈的爱，他自己全能的恩典和绝对正确的真理所堆积成的那座山。这才是能够作为建造教会根基的那座山，并且在上面已经挖掘了地基，巨大的石块已经放置在地沟里，用誓约、应许和宝血使他们稳固，即使大地震动、万物衰败，他们也屹立不摇。当所罗门准备好建造的山顶并做好地基之后，下一个困难就是在他周围并没有合适的树木可以用。尽管黎巴嫩有上好的树木，但是他的仆人并没有足够的技术去砍伐，因此所罗门他不得不请推罗王西兰和他的仆人去黎巴嫩砍伐树木。这些树木会先按照建筑模型加工成为需要的形状，然后用木筏运送或直接漂浮流到距离耶路撒冷最近的港口约帕，再经过一段短程的陆路运送到建造圣殿的工地。他也必须对采石场的石头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建筑所需用的各种石头必须先由西兰的仆人从采石场开凿出来。虽然有所罗门的一些手下帮忙，但由于他们的技术较差，所以只能够负责最费力和最粗糙的部分。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